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迦勒的专心。刚才我们把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还有第15章都读了一遍，一共大概差不多有200节不到的这个经文哈，100多节经文哈。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啊。阿爸父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能够看明白这段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启示，以至于这个启示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这个经文之前先讲一个我的发现。你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对吧？撒种的比喻非常著名，但是也非常引起争议。因为我们知道撒种比喻，主耶稣把4种人比喻成4种土壤，还记得吗？第一种土壤是叫做路旁硬土，就是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就是不接受，然后很快就被魔鬼影响，然后就离弃掉这个福音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这样的人是最后没有信主的，没有得救的哈。第二种人叫做土浅石头地，对吧？就是这个土啊，就是他听了福音，他也领受了福音，但是呢，当生命的考验一来临的时候，日头一晒，结果他就枯干了，结果呢，这个苗怎么样？就死掉了，对吧？死掉了代表什么？就是其实也没有得救，是不是？啊，这也可以很好理解哈。还有第四种也比较好理解，叫做好土。好土是什么？就是栽下去很深，然后这个种子栽下去很深，然后慢慢的发芽，然后最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记得吗？啊，这样的人得不得救啊？得救，因为他不光是生命成长、领受福音、接受福音，最后他还有了好的果子，甚至有100倍好的果子哈。但是第三种人，第三种土壤就特别令人产生争议，就是第三种土壤叫做荆棘地，记得吗？就是这个土栽下去，这个种子栽下去以后呢，它也发芽，它也发得挺好的，但是发到一半呢，不好意思，这个它周围很多荆棘啊，就把它给挤住了，对不对？结果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子。那这个荆棘是什么呢？就是今生的思虑、今生的骄傲、今生的贪念等等哈。那么这样的人到底得不得救呢？得救啊。哎，这个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哈。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命有一定的成长，但是最后却结不出果子啊。为什么这个是引起争议呢？因为当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大多数的基督徒听众都认为自己是第三种，你同意吗？所以大家就会说啊，那我得救吗？ OK，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讲章就要给大家一个答案，你们想知道答案吗？我先马上公布答案好吗？第三种到底得不得救？荆棘地哦，现在先不告诉你啊，我等到讲完以后再告诉你。好，那么今天这篇讲章到底在讲什么呢？今天其实讲这篇讲章讲的是基督徒要一个真实的、真正的基督徒要有一个迦勒的信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神给他子民预备的天上的应许之地。我再讲一遍啊，一个基督徒要拥有迦勒的信心，才可以最终进入神为他预备在天上的应许之地。什么叫在天上的应许之地？就是永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有迦勒的信心，才可以拥有永生啊，这是这篇讲章告诉我们的哈。所以如果你对撒种的比喻有疑惑的话，等会儿等我讲完你应该是很清楚的哈。好，那么我们刚才把这个约书亚记第13章到第15章我们都读了一遍，这段经文很长，对不对？所以我给它做分段哈，如果你想分段，我给大家分一个段，分成6段哈。分成那个6段，我是从13章的8节开始，因为上次讲了13章的1到7节哈。13章8节到33节讲的是摩西分地给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对吧？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应该知道哈。第二部分是14章的1到5节啊，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1到5节是讲的约书亚开始分地给约旦河西的9个半支派了。第14章的6到15节讲的是迦勒的诉求，这个迦勒他有一个诉求。15章的1到12节啊，讲的是犹大的疆界啊，这是第4段了哈，犹大的疆界。第5段15章的13到19节讲的是俄陀涅攻取底壁和亚萨向父亲求水泉， 最后15章的20节到63节很长的一段，讲的是犹大按照宗派所得的产业是什么。好，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今天这个讲到的中心思想，我写在这个 PPT 上了。我们应当拥有加勒的信心，敢于征战，渴慕永恒，专心跟从主。好，
别出亚的边界。
对不起，我们上次讲到还记得吗？讲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讲的是约书亚经过征战已经占领了迦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对吧？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话，但是从今天这个讲到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二部分。约书亚记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征战，属灵征战，第二部分是分地啊，第一部分是打仗，第二部分是分地哈，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部分就关于以色列各个支派是如何分得自己的产业的。那么我在这边，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分地的这一段，所以我在这边就想给大家用地图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以色列到底是什么怎么分地的。因为我们如果光是读圣经不看地图，我觉得很难理解哈。所以我在这边搞了一张12支派的这个产业位置图啊，网上有不同的这个位置图，我觉得这张位置图比较准一点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以色列12个支派到底是怎么来分这个土地的哈。好，请大家把眼睛放到 PPT 上面来，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左面这张图哈，我鼠标移过去，左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一大堆不同的颜色，对吧？然后在东面这一块，你看啊，在东面这一块上面写的马拿西、加德跟流便，看到没有？对吧？然后下面是沿海，沿海就是死海，上面是加利利湖哈，中间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东面一共有2个半支派，马拿西半支派、加德和流便。马拿西因为一半的支派在东面，一半支派在西面哈。好，所以这个是河东的支派啊，这是河东的支派哈。好，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河西的这个9个半支派。我们可以看到南面是犹大，对吧？犹大中间有个西缅，就是西缅支派是住在犹大支派当中的。犹大上面是便雅悯和但，看到没有？西面是但，东面是便雅悯，西面是但支派。然后再上面是以法莲，以法莲上面是马拿西啊。然后马拿西上面呢有4个支派，比较小的，西伯伦、纳夫他利、以撒加，还有亚瑟支派哈。所以整个的那个以色列的12支派大概是这样来划分的。不过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有点奇怪，等一下，如果你数学好的话，你说等一下，河西有9个半支派，河东有2个半支派，加起来几个支派？12个支派。正常吗？好像有一个支派没有分到地哦，那个利未支派没有分到地。那这个12个支派加上利未支派怎么变成13个支派了啊？所以在这边呢，14章的4节，大家来看一下啊，14章4节，这里就做了一个解释，就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被看为是2个支派，明白了吧？啊，所以大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仍然是12支派，但是那个没有得到利产业的那个利未的支派。其实把利未支派去掉以后，约瑟的子孙变成了2个支派啊，这是神的奇妙的智慧。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共是12个支派得地为业哈。那么今天这个讲到呢，主要是讲犹大支派，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讲讲犹大支派的这个疆界和土地哈。因为刚才讲了有一段经文，15章的12到1到12节是讲的是犹大的疆界，然后15章的20到63其实讲的是犹大按照宗派宗族所得的产业哈。那么首先我给大家看一看犹大的疆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右面这张图吧，对吧？右面这张图呢，犹大的疆界15章的1到12节把犹大的疆界分成4个方面，东面、西面、南面、北面，对不对啊？他首先讲的是南面，犹大疆界的南面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下面这张小图哈，你看这里有个叫埃及小河，看到没有？接下来就是舒尔旷野了哈。埃及小河这里， 然后呢往下走到寻的旷野，这里是寻的旷野，然后这个东面是以东，所以犹大下面是埃及小河、寻的旷野和以东啊。那么犹大的东面的边界呢是沿海，看到没有，死海，以及死海上面这个到了约旦河的这个海岔啊，死海上面一点点啊，上面就是吉甲，没有到吉甲哈。然后北界是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北界这里有一个耶路撒冷，看到没有，我所指的这个地方，当时耶路撒冷还不属于犹大支派，后来是那个大卫去攻打了以后属于犹大支派啊。所以在耶路撒冷耶布斯以南，吉甲以南，耶布斯以南，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个就是犹大支派的北界，比较复杂，这个北界比较复杂。那么西界在哪里呢？西界很简单，就是地中海。在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当时在分地的时候，甚至到大卫时期，这个西面的这块土地还是非利士人所占据的。所以等会儿读到后面这个分宗族分地的时候，西面这块地，讲的不是特别的详细哈。为什么不详细？因为地还没有得着，对吧？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四界以后呢，再稍微我们再来看看犹大按照宗派来划分的地界哈。你会发现这张图啊，犹大的这个疆界，这张图里面有不同的颜色，看到没有？这个不同颜色代表什么呢？代表不同的这个土地了。南面这块叫晋南地，就是最南面的这块地，就绿色的这块晋南地哈。晋南地，南地一共有29座城市，这是15章21到32节。接下来是高原，高原就是这块黄的，看到没有？这块黄色的叫高原啊。这块高原呢，一共有39座城，经文是15章33到44节。然后接下来是沿海地区哈，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文是那个15章45到47节，大家自己在读经文的时候就知道一下。那么沿海这个地区，我们刚才讲了它。他没有讲明白有几座城市，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里面，所以沿海地区，只是讲了有以格伦和他的附近的城镇、亚士都和加沙和附近的城镇等等，象征性的讲一讲，因为地区还在这个当时还在非利士人手中。经文是15章45到47节。好，讲完这个沿海地区以后呢，又讲了这个粉红色这块地区，这块地区是什么呢？叫做山地。啊、哦，高原边上的山地哈，这个山地呢，是犹大最最重要的一块地区，因为西布伦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山地呢，一共有38座城，然后经文是15章48到60节。好，最后讲到旷野，就是靠近这个死海这个地方，一共记载了6座城，经文是15章61到62节。那么约书亚记的作者最后在这个经文的最后提到了耶路撒冷还在耶布斯人的手里面，也就是说明约书亚记是比较早写的，对吧？约书亚记是在大卫攻克耶路撒冷之前写的，因为说那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还在耶布斯人手里面，直到今日，对不对？好，那么整个这段经文对犹大的地业的记载啊，我发现在整个约书亚记当中是最详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圣经学者认为很有可能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就是一个犹大人，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宗族比较详细。但我觉得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最后我们知道在犹大这个地方出了大卫，最后出了耶稣基督啊，这个信仰是在犹大这里传承的比较好。好，我大致的给了大家一个这个犹大的地业，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的话，可以在这边可以了解一下。好，那么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大部分经文都在讲犹大分土地，也许你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犹太人分土地，犹太人看了很开心，对不对？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很感谢主，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夹杂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加勒的信心。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加勒这个人，他的这个信心啊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读完以后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有忽略掉，我自己读完以后发现说，哇，原来神的智慧是超越我所想象的。 因为这个加勒的信心代表是基督徒应有的信心，明白吧？好，我现在再把这个那段经文给大家再读一下哈，14:6-12，那时犹大人来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那个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了，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的，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加勒来到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来做什么呢？他来寻求那个约书亚把神曾经应许给他的一块土地给他，是吧？大家读明白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把这段经文称之为叫加勒的诉求哈。那么这段经文呢，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字都读得懂，但是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加勒都在讲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背景哈。加勒讲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什么背景呢？这个背景被记在民数记的13-14。你们记得有一个故事吗？就是12探子的故事，记得吗？这个背景非常重要，我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你读明白这段背景，你才知道加勒在讲什么哈。那么大约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40年前，那时候摩西还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流浪，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那个迦南地去窥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对不对？那么打仗之前先要派间谍，先要派探子，所以摩西一共派了12个探子去到这个迦南地，他要看看这个迦南地是不是像神所想讲的那流奶和蜜的地方，然后那里到底住的是什么样的敌人哈。好，结果这12探子去了，去完以后呢，顺利完成任务，还带回了当地的土产。然后那个12探子就很兴奋地告诉他以色列百姓说，你知道吗，那块地真的是流奶和蜜的。这是当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迦南地那个时候资源丰富，有许多的河流，高山低谷，大海，沙漠，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地方农作物非常的多，而且也适合畜牧业哈。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好。但是呢，这个12个探子也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迦南人啊，当地人啊，是不好惹的，他们城池坚固，民风彪悍。如果你去读那个《民数记》，你就知道，哇，这帮人不得了。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个迦南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巨人，比如说他们提到一个种族叫亚拿族，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亚拿族，对不对？他们亚拿族人身材都很高，然后呢，他们看以色列人就像看蚂蚱一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夸大哈，但是你就说明当地的这个居民是很难去进攻的哈。亚拿族高大威猛，身材高大威猛哈，所以呢，这些探子就有点惊吓到以色列的百姓，让这些百姓觉得去进攻迦南地就是找死，必死无疑啊，对不对啊？哎，这个12探子当中只有2个人跳出来说，我们不怕，因为我们耶和华神，我们应该去进攻。哪2个人呢？你们记得吗？一个是约书亚，但还有一个加勒。而且你读民数记13-14，你会发现对加勒的描述比约书亚还多，就说明加勒是那个2个探子当中主要的跳出来说，我们应该去，可以去上到这个迦南地，因为我们有耶和华。我给大家读一下加勒，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加勒所说的话哈。民数记第14:6-9。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啊？对吧？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有信心哈。那地原是流奶和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们觉得加勒有没有信心？就是亚拿族的巨人是我们的食物，是吧 ？OK， 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他们没有神明的保护，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所以你看，加勒和约书亚非常的有信心，他们要去攻打迦南地哈，但是很不幸，以色列百姓听了他们的话，就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缺乏对神的信心，他们怕得要死，他们觉得他们去征战必死无疑，他们情愿用把石头把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这个两个有信心的人打死，也不愿意去征战。正在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在以色列当中，神就出现了。这是那个民数记第14章啊。然后神出现了以后，就责备百姓的悖逆，并且那个时候我请大家注意哈，民数记第13章、14章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那第一代的民族的一个分水岭。为什么呢？神在那个第十四章，神在那个时候显现出来以后，下了一个审判的断言。这个审判断言非常的厉害，就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我问大家，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严重啊？对不对啊？都要倒闭在旷野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顽梗悖逆，对神没有信心啊，是吧？而且同时哈，神也给了加勒一个应许啊，一边是审判，一边是应许。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民数记第14章22到24节，神怎么说的？神说，这些人就是以色列百姓，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然而试探我这十次啊，到那个时候一共有十次了，他们试探神，给他们实行了十灾，给埃及实行了十灾，以色列人试探神十次 ，OK， 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有我的仆人加勒，那来了哈，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或者说专心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过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如果你不仔细读，你不能够明白这里面的含义。当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是被我们忽略掉的。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讲完哈，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哈。好，所以这个就是加勒说那段话的背景，对不对？加勒说，在40年以前，神已经应许把我领进这个地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跟约书亚要进去，其他人不要进去，其他人背逆神，不相信神，我相信神，所以神已经应许把我领进去了哈。好，现在40年过掉，加勒现在几岁？85岁了。他等了45年啊，在旷野里面流浪了40年啊，对不对？但是加勒的信心还在那里，一点都没有减弱，对不对？我们在民数记第13、14章就看到加勒的信心，现在还是同样看到加勒的什么？还是看到加勒的信心啊，对不对？他仍然还记得神给他的应许，所以跑来请求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你把那个地赐给我，因为那是神给我。哎，等一下，那个地上住了什么人啊？住了迦南人当中最能打仗、最英勇、身材最高大的亚拿族人，对不对？而且西布伦这个城市是在很早就已经有的，是比那个埃及的索安城还早建立的一个城市，所以是易守难攻、非常难打的这块地方。但是迦勒仍然因着神的应许要去夺那块地，对不对？好，约书亚看到迦勒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答应了 加勒的请求。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啊。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作为基尼喜族，其实我告诉大家，基尼喜族其实一开始不是以色列人，是以东人。你们看那个创世纪哈，里面有记载的是以东人。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这句话又来了对吧，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拿族中最尊大的人。后面还有一句很奇妙的话，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在想到什么，为什么这里后面还有个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国中太平没有争战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在这儿，还有一次是打败了北方联军的时候以后出现的。当约书亚打败了南方武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句话，但打败北方联军的时候就出现了这句话。然后呢，讲到加勒要去攻占南地的时候又出现这句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是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征战迦南全地没错，但是得南方这块地的功劳最后落在加勒的身上，是加勒最后平定了迦南南部地区，是加勒和犹太支派所做的，对不对？所以约书亚的记载作者就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放在加勒攻打这个南地的这个事件的后面做一个总结，大家明白了吧？好，我这么辛苦的讲下来，我想表达什么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这一段加勒的诉求，到底他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啊？我跟大家说，太重要了，请大家记得，我们刚才讲到了加勒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这个诉求其实反映的是加勒的信心哈。那么这个信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太重要了，这个信心叫做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前提。我再讲一遍，这个信心是进入应许之地的前提。你们有没有发现，没有加勒信心的人是倒闭旷野的，是吗？我刚才给大家读了民数记第十三章十四章，神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讲得很清楚，他们不信我，不跟加勒不一样，所以他们一个人都看不见应许之地。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基督徒要进入应许之地，要拥有加勒的信心，明白了吧？如果你今天没有加勒的信心，你是进不了天堂的。你虽然可能已经被神领出埃及，过了一个基督徒的旷野人生，经历了很多的属灵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加勒的信心，你仍然进不了那应许之地，同意吗？这就是加勒的信心要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信心有真有假，唯有加勒的信心才能进入应许之地，唯有加勒的信心才能得着应许之地。85岁高龄却还有这个信心，不减当年。加勒因着信，在人生长河中忍耐了40年之久，得着了神的应许，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请大家好好去想一想，我这个人跟从神的，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基督徒，我有没有加勒的信心呢？有吗？我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那么这个经文还没有讲完哈。那么接下来请问加勒有没有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有没有去攻打应许之地？有吗？有的啊。我给大家再读一下15章第13到19节，这段也非常重要哈。15章13到19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给了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亚巴就是亚拿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去亚拿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塞亚希曼踏买，对吧？又从那里上去攻打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 臣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弟兄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我们知道俄陀涅是第一个士师，对不对？第一个士师，士师的典范，对吧？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他女儿亚萨给了他妻给他为妻。好，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啊。亚萨过门的时候，就是要结婚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干嘛求块田呢？亚萨下驴一下驴，加勒问他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即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有一个泉，对不对？他父亲就把这个上泉下泉赐给他。这段经文蛮重要的哈，这段经文首先不仅告诉我们加勒有没有去攻打这个南地啊，有，对不对？而且还杀了那个亚达族那个三个族长啊。你们如果读圣经仔细的话，你会发现那三个族长在之前民数记有出现过。那个三个人啊，以色列人听了以后是闻风丧胆的。哇，亚达族的族长三个人，你看名字都写在那里，闻风丧胆哈。现在被加勒干掉了，是吧？好，但是这段经文同时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加勒的信心有影响到他的家人，看到没有？是吧？谁啊？他的女儿，对不对？以及他的这个他的兄弟，应该叫外甥还是侄子啊？侄子，俄陀涅是他的侄子，对不对？好，所以俄陀涅就因为加勒年纪老迈，俄陀涅比较年轻，俄陀涅其实就是代表着加勒去攻取这个希伯伦的，对不对？不光是俄陀涅，他的女儿也非常有信心。他的女儿来求他的父亲给他一个水泉，干嘛是水泉啊？求水泉当嫁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南地是比较干旱的一个地方，当地的这个泉水就是生命的源泉了。如果你拥有了这个水泉，就是拥有了这个生命繁衍不息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求水泉呢？因为他女儿跟他的女婿决定好了，我们永远世世代代我们要住在这片应许之地上，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女儿也有像加勒一样的信心，他要得着神的应许，要住在永远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上，是吧？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加勒故事的延续，他整个的家族对神大有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加勒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把应许之地赐给有信心的人，同意吗？加勒是拥有进入应许之地的信心的代表人物，所以加勒的信心代表基督徒的信心。那么那些没有加勒信心的人，就一定是倒闭在今生的旷野，无法进入天上永恒的应许之地。只有拥有加勒的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入天上的永恒的应许之地，同意吗？我讲到这里，我已经把这个第一个概念讲得很清楚了啊，大家有什么疑惑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疑惑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讲重点来了哈。那么也许你会说，等一下，那加勒的信心什么信心啊？对不对？具体来说这是怎样的信心？我今天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已经受过洗了，我是不是已经有了加勒的信心呢？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加勒的信心啊？有没有？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只有加勒信心才能进入永生的。你今天有没有加勒的信心？我不知道。 OK， 好，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呢，那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些分析哈。所以今天这个讲道其实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讲了加勒的诉求，第二部分要讲加勒的信心啊。我在这个大纲上面写了三点，加勒的信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敢于征战的信心，第二个特征叫渴慕产业的信心，第三个信心叫做专心跟从的信心，三个特征。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三个特征。这个三个特征不是我编出来的，是我从经文里面找出来的，明白吧？好，首先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加勒的信心，首先我们来看加勒的信心是敢于征战的信心。这段经文太明显了，告诉我们什么？加勒是不是主动请求把那块土地赐给他？可是等一下，那块土地上还住着别人呢，是不是啊？住着什么人？ 亚拿族的人，好恐怖啊，对不对啊？所以也就是说，迦勒在求这块土地的时候，其实他在求另外一个东西，他要去打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现在力量，我当时力量如何，现在力量也如何。你干嘛说你力量如何？因为我要去打仗啊，对不对啊？我虽然老了，但是我要去征战，对不对？所以迦勒的信心是敢于征战信心，大家同意吗？而且这个征战还很艰苦。亚拿族刚才说的那个三个亚拿族的族长，以色列人听到以后闻风丧胆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西布伦，其实也是不好攻取的一个城市。西布伦比埃及的索安城更早建立，是一个最坚固的都城要塞了啊。但是迦勒相信耶和华神啊，必照着所应许的与他同在啊。所以讲到这儿，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基督徒真实的基督信仰，请大家注意啊，真实的基督徒的信心是敢于征战的信心，真的。不光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还给大家找到了其他的经文。我发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对老基督徒来说很熟悉，那段经文叫信心英雄榜。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叫因着信，对吧？某某人因着信怎么样，其实就是摘自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在信心英雄榜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你听就好了哈。我又为何我又何必再多说呢？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又何必再多说呢？若要一一细数的话，太多信心伟人了，比如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萨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对不对？50分钟讲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如果把所有历史上的信心伟人都给你讲一遍，我时间不够了，就这个意思哈。好，接下来他就开始说这些信心伟人有什么特征，你们仔细听。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打仗，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问大家，信心伟人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敢于征战，是不是啊？有妇人得自己的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困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也在讲征战的，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要经历许多征战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你同意吗？我们的征战对象是什么知道吗？是我们的罪，对不对？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就是基督徒征战。还有我们的征战也是与这个世界的邪恶的势力抗衡，有时候这个世界会用罪来引诱我们，对不对？甚至会来逼迫我们。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是每天都征战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每天征战的人，大家同意吗？所以讲到这里，我不知道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想哈？我自己读到时候我有点惭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人的天性，我们都是有罪性的，我们不太喜欢征战，我们喜欢舒服，是吧？对不对啊？去年我搬去那个我们那个新房子的时候，那个它有窗台嘛，我们以前住的老房子现在搬到新房子，它有那种新造房，它有一个就是窗台，那个叫什么突出飘窗，飘窗，对，飘窗。哎呀，飘窗空荡荡的，我就马上去订了一个榻子，然后睡在这个飘窗上，好舒服啊，那感觉。就是经文还没有读呢，就马上先买个榻子， 因为为了读经文我需要一个他字，是不是啊？我希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寻求舒适而不是寻求征战的，对不对啊？对吧？而且说实在的，在教会里面我也发现这样的情况哈。我们来到教会，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太喜欢征战，我们喜欢享受啊。来到教会呢，你说来到教会有什么享受？其实可以享受一个美好团契生活。一个人在家有的时候会挺闷的，对不对？那来到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哎呀，终于可以跟大家说说话。而且作为宗教徒呢，我们也需要一些宗教生活，比如说查经。哎呀，查了经以后就能让我感觉到又增加了圣经知识，又能够掌握一些别人没有掌握的东西，让我更加的强大，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祷告当中获得一些安慰，因为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不安定的事情，总有一些让我们心慌的事情。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心里面得安慰了，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来到教会，对不对？是这样的呀，大部分人来到教会都是这样，来得着而不是来付出，来享受而不是来征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实有信心的人是每一天每分每秒都征战。我问大家个问题，征战好受吗？征战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奇妙的地方。你说这样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因为今生的征战是为了永恒的荣耀，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愿不愿意征战？我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上个星期好像是什么台风，对吧？对，然后台风来，然后我发现来教会人好少啊。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边讲完道以后，然后我都到楼下去，我以为楼下挤满了人，就发现楼下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就那个小房间有一点点人。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说哎，人呢？后来在群里面看到有人说啊，我今天外面大雨，我就不来了。你要知道，上个星期我讲到的时候是浑身都湿透的，你知道吗？我的袜子也湿了，鞋也湿了，裤子也湿了，都湿了呀，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哈，基督徒有两种生活方式嘛，一种是享受宗教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征战的生活方式。你觉得有真实信心的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加勒的信心，拥有加勒信心的人才能真正进入将来的应许之地，同意吗？加勒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得地业就等于去征战，是吗？所以加勒的信心就是征战的信心。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征战的人还是享受的人呢？我是去付出的人还是去得着的人呢？基督徒实际上每一天要想的是付出而不是去得着，明白吧？以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有不同的小组嘛，那传道人只有一个，那怎么办？大家就争。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觉得不要争，你应该让。传道人你不要来我们这儿，其他地方有需要，你一辈子都不要来我们这儿，我就会，传道人就会被感动了。感动完以后，圣灵一看啊，你都去不了，我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吧。你说哪一个小组会成长得更好？真的是这样的，真的。不过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哈，所以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是一个征战人还是享受的人。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应该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征战的一生，也许你会说这个太难了，但是我要感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征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你知道吗？以至于我们打的仗是必胜的仗。你们想想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在十字架上借着完全的献上自己，舍去自己，就战胜了魔鬼撒旦，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现在是时候了，现在这世界受的审判，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是指着他被钉十字架，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去，痛苦的死去的时候，魔鬼以为他赢的时候，他输了。耶稣 得胜了，而且耶稣的得胜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今天我劝你过一个征战的生活，那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生活。如果你今天想过一个享受的生活，我告诉你，圣经上说了，你妄求，得也求也得不着。你想要过一个享受的生活，如果神真的爱你，他不会让你享受的，因为真正的享受在天上，地上要去征战，要去得到神的荣耀，对不对？而且这个征战是必胜的征战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已经完全战胜了魔鬼撒旦。好，所以这个是加勒的信心的第一个特征，敢于征战的信心。加勒信心的第二个特征是渴慕产业的信心。加勒来求约书亚给他产业，他等了多少年？
40年，
就是一代人呐、啊。他等了一辈子，然后过了这一辈子，他进了应许之地。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要等待神多长时间？一辈子。过了这旷野40年，这一辈子，旷野40年代表我们的一辈子，我们就得着了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勒的信心是渴慕产业的信心。他在这个旷野40年当中，他一直在渴慕，一直在渴慕，对不对？而且这一点，我刚才为什么读他女儿的故事？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女儿身上啊，对不对？他女儿渴不渴慕那块应许之地？渴慕，他要永远住在应许之地上，所以他要求一块田，然后求一个水泉，对不对？他的女儿也都渴慕要活在这个应许之地上。所以加勒的信心是渴慕产业的信心，永恒的应许之地产业的信心啊，明白吧？这点特别重要。不光是这段经文，其实还有其他的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这一点。我还要引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英雄榜，因为在另外一段讲到以色列先祖的时候，就讲到了他们的这个信心，伟人的信心是渴慕天上产业的信心。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也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啊。希伯来书作者说，论到以色列先祖的时候，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记住，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做客旅，是寄居的。说，等一下哈，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看到吗？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看到没有？这经文讲什么？信心伟人在羡慕什么？信心伟人们在渴慕什么？哎，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对不对？是神为他们准备的一座城，这什么意思啊？其实就在讲的是将来在天上的永恒的新耶路撒冷，永恒的产业。所以信心伟人的信心是渴慕永生的信心，渴慕永恒产业的信心，同时把自己当作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们真正的家在天上，真正的家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过这段经文也有个很奇妙的地方，你会发现神在这里，这个作者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就是对于真正有信心的人，神会考验他们，神会说那里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哎，不过也给你在地上搞一个舒适窝，对不对？你要不要回那个舒适窝？在地上也有一个，我不强求你，你可以选择地上那个，对，你可以选择地上那个，同时选择天上那个，但是你最好选择天上那个，对不对？所以真正有信心人，神也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来在地上得平安的一个产业。弟兄姐妹，大多数人现在都买房了，是吧？你们都有房子吧？你们都有房子，你们会不会把现在房子当做自己的家？其实这个很容易，就是很容易来理解，就是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好不好呀？ 如果你说这个房子毛坯，我就住在毛坯里，我相信你可能在想天上的家。如果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很好，对不对？100万的房子，你装修了50万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所想要的就是地上的这个家，否则你也不会装修的这么好嘛，对不对？同意吗？所以我们散会以后可以讨论一下大家的房子到底装修了多少钱。好，所以大家明白吗？真实的信心是渴望、盼望永生的信心啊，盼望永恒产业的信心啊，是不是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以后，我真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是渴慕天上的产业，还是留恋世上的产业呢？神说了，我给你这个自由，真的，他真的可以给我们这个自由啊、我们真的是留恋地上的产业吗？还是天上的产业啊？有人说，为什么拥有真实信心的人要盼望天上的产业呢？其实我后来想下来，道理非常的简单，因为那里有基督。哥罗西书3:1-2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真实有信心的人，就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求上面的事？基督徒为什么要盼望永恒呢？有人说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有永生，但是在今生，拥有更美好的产业不更好吗？比如说那个成功神学、恩典福音这些异端，他们就在宣扬这些事情，对不对？在今生也要过得很好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单单去寻求永生呢？因为哥罗西书3:1我还没读完，我再读下去。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后面一句话，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讲得很清楚。基督徒为什么要有永生的盼望？为什么要渴慕天上产业？因为有基督坐在那里。哦，明白了。基督徒是爱基督的，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当你一个人真正爱上基督，就不会爱这个地上的东西，因为地上的东西是破破烂烂的，再好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对不对啊？我听说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啊，顶多就100年就完蛋了。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发生了核战争，深圳所有这些房子只要不是这种 原料是大石头建的钢筋混凝土，基本上100年以后，这里是已经什么都没有了。1000年以后，完全没有了，是不是啊？可是神要多长时间？永恒，对不对？所以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但是天上却有我们所爱的基督。所以，请问一个真实有信心的人，他是盼望什么东西的？永恒的产业，明白了吧？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征战得胜，从死里复活，就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如果当一个人爱耶稣、想念耶稣的话，他怎么可能不渴慕天上的产业呢？那里就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天上的产业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天他还要回来再接我们去。好，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真实的信心是盼望永生的信心。我在这边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到底在向往什么。我们说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想不想往耶稣所在的那个天上的产业呢？好，第三个最后一个加勒的信心的特征是专心跟从的信心。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同样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我给大家重复一下。14:8，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看到没有？这谁说的？加勒自己说的。14:9，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谁说的？摩西说的，摩西给加勒的评价，对不对？好，14:14，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谁说的？约书亚记的作者说的，圣灵写了约书亚记，神说的，这是神给那个加勒的评价。所以加勒的生命有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他专心跟从神，是不是啊？都说了三遍了，专心跟从神，对不对啊？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我从哪里看到这个从哪里看到这个加勒是专心跟从神的呀？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啊？你们看出来没有？我当时一开始读的时候不太明白，我后来明白了，什么叫加勒跟从神啊？因为当以色列百姓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不愿意跟从神，对不对？哎，为什么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就是不愿意跟从神呢？因为应许之地就是神的计划，神有一个宏伟的救赎计划，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呼召我们出埃及，然后要带领我们进迦南，就这就是他的计划。如果你不愿意进迦南，不愿意进应许之地，就是不跟从神。刚才讲过了，民数记第十三章十四章其实是一个审判的断言，因为最后以色列人不愿意跟神了，所以神说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神用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行为去报应他们，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跟从神？就是愿意进入应许之地，就像加勒这个，所以加勒愿意进入应许之地的信心是跟从神，而且他是专心跟从神，他没有埋怨神，是吗？对不对啊？所以我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专心跟从神的信心啊？就是把我们自己全然交托，置身于神的宏伟的计划当中。当你的人生计划成为神宏伟计划的一部分，你要把你自己的小的计划、个人的计划抛掉，你去求神，你说神啊，你呼召我在你的宏伟计划当中是一个什么角色啊？这个时候你抛掉自我的东西以后，才能够真正的专心跟从神。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然后还有一句话，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不要想从主那里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也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专心跟从神？你们跟从神专心吗？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撒种的比喻那个第三种土壤荆棘地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因为加勒的信心是专心跟从的信心。我前面讲了，加勒的信心是进入应许之地的条件，只有专心跟从主的人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明白了吧？啊，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不是专心跟从顺服天父的一生？对不对？耶稣来到世上，他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金钱不能动摇他。有人来收税，他跟彼得说，你去 鱼嘴巴里面 钓一个鱼 就交掉。舒适的生活 不是他的追求，他每次都是服侍神，非常的劳苦，他没有地上没有家。所以我们作为他的仆，作为他的门徒，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什么事上？是放在 世间这个短暂的事上，还是放在永恒的神的救赎计划上？好，所以我讲完了这三点啊，就是加勒的信心是敢于征战的信心，加勒的信心是渴慕产业的信心，加勒的信心是专心跟从的信心。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思想，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加勒的信心。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的恩典是永远跟我们用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真是我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建立了征战的基础，在十字架上也设定了永恒的目标，因为他已经在天上，并且建立了美好的专心跟从主的榜样。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寻求拥有加勒的信心呢？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进入永恒的应许之地。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你的话语讲完了，真的是谢谢你。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突然间发现，其实加勒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代表，它代表的一个真信徒应该拥有怎样的信心。是的，你让我们看见，你真的让我们看见，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说，如果换作今天的说法，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才是我们所要 要效法的，他们才是基督徒的一个榜样，一个代表。就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亏欠你，我们应该悔改归正，让你的话语、你的恩典再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